主要是见性做得到，先见性这一点很麻烦。那如果见性了，就是还会有吸气，只是自己不知道自己见性了，是这个说法吧？
不可能，见性的这个事儿，他肯定是知道的。见性就是正得无所有境界，到欢喜地嘛，出地欢喜地，咋会不知道？可高兴了，终于没有这些思想负担，没有枷锁了。他很高兴，这叫出地。嗯，他不会不知道自己见性了。但是呢，见性的真见性的人，他会发现见性和不见性都是梦幻泡影，都不存在一个不见性，哪儿多出来一个见性呢？总而言之，这个先明心见性，再除习气，这是心中心法强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心中心法的祖师元音老人，他是强调就是佛说的任何的法门都是为了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也就是都是要见性的。都是要见性的，所以心中心法是比较强调这个见性。见性了之后，有的习气重，有的习气轻，还有的没有习气。但是至少就像是医生，他你自己成为医生，你可以给自己看病，这一点还是没有问题的。我建议你先多了解一下元音老人的，你可以查一查，一会儿我会发给你。我们现在在上课，一会儿我会发给你一些老人的视频，你先看一看，这里面有一些详细的资料，然后你也可以请一些书看。你也可以先修修我们的六字大明咒修法试一试，体会体会。嗯，九点半结束之后我拉你入群，你适应适应，看看我们这儿的这种的讨论佛法的风格你能接受不能吧。我们今天学习南拳的各位师兄好。嗯，我们今天啊是拐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啊一拐可大，就是说这个从这一个一下子想到了南拳，然后呢一看到南拳觉得南拳很好玩，所以想把南拳和南拳的法寺介绍一下。如果介绍到南拳和他的法寺，又不得不介绍赵州啊，就是这样的，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嗯，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南拳吧。咱们这是属于节外生枝啊，节外生枝。哎呀，这个古时候的禅师都说地旷人稀，鱼龙混杂，自古至今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嗯，抱着东西的多，没有东西的少啊，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但是呢，你要是从咱们禅宗的祖师大德看，那就多得不得了，不知道该从谁说起，如何说起了。看这个诗问作主吧，诗问作主，你与我讲的经德吗？你与我讲经德吗？作主说：某甲与和尚讲经，和尚须与某甲说禅史德。诗曰：不可将金担子驳银担子去。曰：某甲不会。诗曰：汝到空中一片云，未复钉钉住，未复藤揽着。这个南拳啊，没有平等心啊。他问这个讲经的，他说：你给我讲个经吧，你给我讲讲吧，你给我讲讲吧。就像我们今天看的那个木舟啊，不是，他们有人讨论的这个说木舟，哎呀，你看看这个木舟啊，就是万一切唯心，万法唯识都不识。你看看人家这做主啊，就是讲经的呀。这个南拳的意思就是你给我说说，我要认识一下什么是一切唯心，万法唯识啊。就是南拳问作主：你给我讲讲经吧，你给我讲讲经行吗？讲经的也不随便讲经啊，讲经的说了，哎呀，我给你讲经啊，那也有条件的呀，我不能随便讲经的，我要给你讲经，你需要给我说禅，怎么样怎么样，大家觉得这条件怎么样啊？你跟他讲经，他跟他说禅，这两个对等不？这个讲经的还不错，这个讲经的还不错。那讲经的说让他跟他说禅，对等不？嗯，这个讲经的呀，他呀，你给我讲经，你就得给我说禅。赵丽萍说的这个讲经的不错，是说，哎，这讲经的挺会找事儿。因为真正的禅宗这里，其是讲德的呀，其是讲德的呀。但是这个讲师他肯定是个糊涂的糊涂蛋，你从讲师里头你要挑一个，他要是不是糊涂蛋，他就不会是做主了，他也不会自称是做主了。这个讲经呢，大抵的认为是讲经跟说禅两个是一样的。我讲经，你说禅。就像是啊，一会儿咱们是说那个学楞伽啊，学楞严啊，一会儿咱们在这学这个毕延录一样。他认为这个学习毕延录跟学习楞严经跟学习楞伽经是一样一样式的。这个毕延录啊，这个公案呢、啊、就是有的东西可学。我呢有东西可说，你有东西可听，然后呢你这个学人有东西可学。哎呀，他就把讲经弄成了一个这样。讲经的人多数是这样的，讲经的人多数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今天不是发的那个入楞伽，有人就留言说受教了，你看看受教了。讲经就是这样，他有个教，然后别人有的受，哎呀他就高兴了，他就有成就感。 讲经的经师一般都这样，要不然他不会天花乱坠，他拍一下桌子他就下去就行了。所以讲经的经师他多半有这个误会，他认为那个说禅跟讲经是一样的，就类似于这么说，我给你讲讲楞严经，你给我讲讲禅宗公案吧，就类似于这样的说法。南拳一听就不乐意了，南拳说不能将金担子驳银担子去，也不能将金担子驳银担子去。你这猛一听好像这南拳怎么这样似的，这南拳歧视讲经的。实际上的话就是这个讲经的人呢、啊、十个有九个都是误会，他认为他能讲出来一个东西，然后别人根据他讲的能够明白一个什么东西，能够有所收获。讲经的人十个有九个都是这样似的，你禅宗恰恰这样是麻烦了，麻烦了。所以南拳说，哎呀，姐不可将金担子驳银担子去，那这不行的话，这不行，这不能在一块儿。他讲经的时候我不明白呀，南拳就说了，你说空中的那片云是钉上，是钉子钉上的，还是用的这个树藤给它拴住的呀？空中的那片云是钉子钉上的，还是藤子给拴住的呀？你以为佛法是讲出来的？哎呀，我们终于抓到了祖师的一个把柄啊，你看看南拳禅师，这就是说的是歧视讲经的呀，歧视讲经的呀，我抓住了，抓住把柄了，不可将金担子驳银担子去。人家猛一听觉得呀，这南拳这不是歧视讲经的。问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南拳说着竹不踢空中取，曰如何空中如何不踢，是曰如你作陌生取。这个看前面的比较好玩，后面的先不看就好玩了。空中有一个宝珠怎么取得呀？南拳说有办法有办法，我教你一个办法啊，你把竹子砍了，把竹子做成梯子，然后呢步到空中就能够取了，把这个梯子安放在空中你就把它给取了。那空中怎么可能安放梯子啊？空中不可能安放梯子，那你是怎么取这个，你是准备怎么取空中这个珠啊？空中如何不踢，空中既然不能不踢，空中就能取珠了，空中就能够放这个珠了，你在这睁眼说什么瞎话呢？僧慈问父母未生时鼻孔在什么处，这是禅宗经常的一个问题。父母未生时鼻孔在什么处，一念不生时鼻孔在什么处，父母未生时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父母已生了鼻孔在什么地方啊？假设父母生了鼻孔在什么地方，你以为是那僧鼻孔大头朝下吗？父母已生了有个鼻孔在吗？南拳将顺势首座就问了，和尚啊，您老百年后往什么地方去啊？南拳说山下做一头水牯牛去。首座一听，哎呀，你看看弟子我能不能还随着和尚去啊？南拳说你要是随着我去啊，你必须要衔一根草来，水牯牛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你以为水牯牛容易做，你衔不了这一根草你也甭想跟着我做水牯牛。这个东西不好讲，没什么可讲的。百年后往什么处去啊？你们在座的各位各自有各自的老师，各自有各自的偶像，各自有各自的心目中的要向他学习的人，就把这个和尚带入进来就是了。百年后向什么去，山下做一头水牯牛去，我还能随着你去吗？你若随我即衔取一根草，没什么讲的，大家自己琢磨吧。师乃示迹告门人曰，兴义登患一久矣，勿谓吾有去来也，言其而是。那个南拳啊，就是是有疾病了，就跟大家说了，哎呀，这都是就是这个像是眼中的疾病啊，像是那种就是眼冒金星啊，像是灯影啊，像是幻啊，都已经很久了，这都很久了，这就是这个假的呀。哎呀，我在这个假上啊，以假作假已经很久了，哎呀，终于可以不用以假作假了，你别说我有来去啊。说完了就走。然后我还看了两则，这个是在马祖下的比较有名的一个啊，一溪溪塘百丈，南拳随侍玩月次，师问正那么师如何，唐曰正好供养，丈曰正好修行，全拂袖便行。师曰经入藏，禅归海，唯有普愿独超物外。这个公案前一段时间好像哪个上发布了、讲过了，好，过吧。哎呀，你看看我真的成了一个讲经的讲师啊，什么东西有一个讲过，有一个没讲过，好吧，现在就进行这所谓的没讲过。好惨呐，我这时候硬生生的把这个禅宗公案讲成了楞严楞伽啊。你看你还拍手，我的天呐，就是你把我给祸害成这样的。 师道难全，读众生参寺，全指净瓶曰：铜镜铜瓶是镜，瓶中有水，不得动着这个镜，跟老僧将水来。师拈起净瓶向全面前谢，全便修。这个是哪一个呀？这个是黄渤参南拳，然后呢看见这些僧人都参完了，然后南拳就突然指那瓶子，你看看这个瓶子就是镜啊，瓶中有水啊，你不得动着这个镜，你把我这个水给我，你把这个水给我，不要动着瓶子，把水给我。哎呀，只可惜这个答案告诉你们太早了。黄渤就直接拿着这个瓶子就向南人就往南拳泼了，给南拳泼了一身水，南拳也不吭声跑了。这就是关于南拳的。下面呢再看一下，这些人都挺逗，我看你挺逗的文小英，我看你挺逗的，你在平常人跟前挺平常人的，你也以为他逗，他还觉得你逗呢。文养平唱过马祖的弟子，说百丈得大机，黄渤的但愚者皆是正道之士。马祖更喜欢南拳，南拳不在马祖的喜欢里，人家马祖说了南拳超然物外呀，马祖也拿他没办法呀。南拳就是这个风格，南拳超然物外，他喜欢不喜欢南拳不在他这儿。什么原理啊？ sorry 我检讨，什么原理啊？谢晋强啊，哎呀，我们现在能不能一块儿？谢晋强你去看一下一滴水，你去找一下一滴水，大家给谢晋强推荐一滴水，一滴水就去一滴水，这种初学的这种的不适合听，大家赶快给他推荐。今天晚上有没有一滴水？谁有把那个消息发给我，初学的小白就去一滴水。一滴水的那个200座的，你过来到我这儿来溜溜，是骡子是马，你好歹1000座做了200座，一滴水里的这些你好歹1000座做了200座，五分之一了，你过来到我这儿来溜溜，到底见性没见性？祖师说过200座到400座要见性，一滴水200座到400座的500座的你再过来溜溜，500座以后的不收，好吧。我们这儿的小白一点都不了解，连元音老人也不了解的，到一滴水去，一滴水的师兄们很有耐心。公案没个声音讲个啥，你们都这么希望我都讲个公案。谢晋强你去看这一个，谢晋强你去看这一个，去你的那些问题可能在这儿比较适合，我们这儿现在的我们这个不一定适合你，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儿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柔言软语的，不是那种慈悲啊柔和呀、啊。还有一个别祸害人，还有一个谢晋强啊，你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跟我微信通话，你是跟我约啊，你就约我是不可能跟你约的，我哪有这个空跟你说我有空啊，我没这个空你知道吧。你要给我打电话你就直接给我打，我兴许呢我不忙或者心情好了我就接了，我心情不好我就是不接，你给我留个言我肯定会回复的，就是这样的。我们这种风格哎，你多见谅，咱们啊都是在家人，各自有各自的责任，但是呢责任不能够抛弃，学佛这个事儿也要学好它，所以说我们单刀直入，来快的。你那个啥，你就有啥事儿你就说，你现在也可以上麦，谢晋强，我的意思是你现在上麦你有什么要说的，咱两个聊一聊也可以。你要平时的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就播，我接了也就接了，不接了你就给我留言，我当天一定会回复啊。
好的，谢谢郭师兄，你好。
嗯，
很有缘、
啊、你说我听到了。
这个很有缘参加你们这个公案啊，挺好。铜瓶是镜，瓶中有水，不得动着镜。我觉得这个镜就是心啊，如是心啊。
有道理。你想要跟我聊什么？没事，你想要跟我就是聊什么关于心中心法的，你说的有道理，佛法就是修心。
心中心啊，那个像我是看完元音老
心啊，是这样的，一切唯心，万法唯识，一切唯心的这个心也是不可得的，也把它扔开。心中心是这样的，这样就是真正的妙心了，这叫做真心，这叫做妙心。什么叫做真心？什么叫做妙心？就是一切唯心，万法唯识，这个心也扔开，这个心也不可得，一物不立，一法不存，这个时候就是妙用真心，好吧。
哦，那怎么这？我最近一个比较不理解的是如何这个心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然后怎么了？我就一直在讲教，一直都在，然后怎么了？
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我能理解心中心，就是明心见性嘛，见性明心嘛。但是现在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比较不稳定，就是安不住。
你要安什么呢？你要安的那个东西，你安不住的时候，你安不住的那个东西，你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拿出来。你在这个地方上要是不肯，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的修。你在这个地方上如果肯了，以后永远没事了，那修也不用修，心中心法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现在呢，你说这么利落的人找不出来几个，所以我建议还是老老实实的修一修。
嗯，那我像我对心中心法还不是很理解嘛。我昨晚有看了一下那个介绍嘛，就是大概就是打坐咯，练观音法门咯。但我今天修了一下，像也感觉不错，就是那个跟那个楞严经讲的那个五会念佛一样的，那个叫心念耳闻嘛。
嗯，
只要一直坐在座上，就是，然后我第一次坐一个小时，我就发现那个就是坚持不住，还是要让控制一下自己，让自己坐下来，还是挺好的。嗯，
很好啊，你这不是坚持下来了？
嗯。
这个用功啊也要久久的，这个地方要想要真正的踏实啊，真正的安稳啊，也是要下一番功夫的。嗯，真正的踏实了安稳了，无论什么事来了他都透得过，所以说还是下一番功夫比较好。心中心法也不让你下多少功夫，人家佛经里头说的有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你比如说楞严经里他就说了六十四次第啊，有什么就是干慧啊，有什么什么什么阶段什么阶段啊什么的，还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什么什么的。心中心法的这个也不要求你是就是说修多少多少或者修一辈子，心中心法要求的是你这三年之内每天打坐两个小时，就类似于禅宗的我们加紧用功在一段时间然后刻习取证，已经是很短了。你像你这个打的一天两天的坐，就是这种的效果看起来呀，你就别太急。我们在心中心就是那性子急的修三年，给你修三年已经算是够好的了。就是给我们性子急的人的一种修行方法，你别指望着修一天两天就怎么样。你要是修六字大明咒，你就先做七七49天看看，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修六字大明咒修到半截，你觉得跟心中心法相应，你也可以直接的修心中心。心中心是每天两个小时，然后要连续不断三年，三年以后你就可以不修了，是这样的。
嗯，挺好的，理解。因为我以前也有修过其他法门嘛，其实跟元音老人讲的一模一样。所以说我无意间在抖音上跟一个人聊，他传播问他说有没有元音老人的那个音频嘛，让我去做一些念佛机去跟大家结缘。像没想到他说还有组织在，我就加，他是把你的微信推给我就加了。我觉得元音老人说的特别好，从根上去修，这个是我觉得他说完之后看楞严经啊，看很多经都能看得懂，我觉得包括金刚经啊，我觉得他说的挺好的。那我想了解一下，我的问题是，那他这个传承是一直一个接着一个传下来吗？从元音老人那边开始一直传？
如果元音老人是好的，元音老人下面一定有传人，但是呢由于传人现在还在，我们不好评论他，只有他走了你才知道那个传人是多伟大多伟大。他传人只要是个活的人，总有人会挑出他这点不好那点不好，乃至于会挑他脾气不好，乃至于会挑他那个说话太凶狠，这都有可能。元音老人下当时就有人传心中心法，最早的传说是四比丘八居士在盛的时候，在鼎盛的时候，那个冒出来100多个人都说是元音老人让他传法。那么我们这一支的是齐志军老师，他是元音老人在世的时候齐老师就在传法，老人圆寂了齐老师也一直在传法，到现在都没有断过，每个周六齐老师都答疑，从来没有断过。到现在老师现在年纪大了，可能不亲自灌顶了，但是网上的答疑还有，刚才的一滴水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这一支，我们现在学的这一支就是齐老师这一支，我们是跟着元音老人下面的齐老师这一支学。齐老师这一支的特点就是以元音老人为根本上师，如果我们元音老人下面的这些人谁说法跟元音老人不一致，那么就以元音老人的为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说传法的这个仪轨啊什么的是有的，你在哪个附近你将来想学心中心法，大家都会给你介绍，都是齐老师下的，但是还是依法不依人。
哦，理解。那你们的根本还是从根上去修，你们也是实修吗？
是实修是吗？你说的是？
对，万法为实嘛，从根上去修嘛。
你要说万法为实啊，我们就是修的是第八识。第八识的这个修啊，你就是揣测不到，因为你有东西可揣测，那都属于第六识的范围。第六识的背后才是第七识和第八识。我们心中心法就是特殊的是咒语跟手印。咒语跟手印是心中心法跟其他任何法门不同的地方，通过结印持咒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性质，就是仗佛力加持。有的人利用这个咒语啊是干什么，想要发财，想要事业顺利，这咒语是有一定的加持力，但是我们什么都不求，我们拿着这个咒语跟手印就是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就是用来干这个，就是用咒语跟手印，这样的话三密加持，仗佛力加持，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不知不觉人格变了，是这样的。回头你再一看这些东西，哎呀，原来这是本来就应该这样，那些才是颠倒妄想，是这样的。
理解，转识成智嘛，用第八识。
转这个第八识成大圆净智。
对，那你这个大圆净去照嘛，因为把我们的很多识念头去转嘛。
我们的修行坐下的用功就叫做观照。
观照嘛，对。照嘛，为什么是用照不用看？照就是
如如观怀照本体。
哦，如如观怀照本体，那理解理解，那还是对的。如果你们这么说，还是对的。理解。没，那我没问。哎，对了，那你们开始修就是要有个传承，包括手印就是了。
哦，对对对，这个你找附近的去灌顶，你要方便的话，你就说说你在哪个省哪个市就行了，然后我们这些师兄会给你推荐。到哪个地方去灌顶，你接触的这个灌顶就等于齐老师给你灌顶，元音老人给你灌顶。
哦，那能直接找齐老师灌顶吗？
你找我们灌顶，你这么说吧，你找我灌顶就是直接找齐老师灌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有问题你可以直接问齐老师，我就是给齐老师带灌顶，老师年纪大了。
哦，
我灌顶就是齐老师灌顶，并不是我给你灌顶。
哦，理解。
嗯。
哦，其他的
你在哪个城市，我们都可以给你推荐类似的。
有，像您有给我推荐一个厦门的师兄，我本来想跟他聊一下，因为我要观察一下嘛，对吧？
你观察你就观察齐老师就行，你跟齐老师相应，你就到厦门那里去灌顶，然后你在网上跟齐老师学，或者有机会去北京，或者给齐老师打电话，在网上都是像我们这样通话，很方便的。
可以啊，那你等线下，我再找您要个齐老师电话，咱们学一下。
好的，好的，行。
哦，谢谢您，好，谢谢。
对对对，厦门这个朱小莲，你跟他联系就行。
好的，好的，
嗯，
挺好的。那在这个时代还有一帮群体，挺好。
我们都快，我们这啥，我们未必是在佛法。哎呀，算了，我们就算这相当于文化还好一点，要论到佛法还不知道是啥呢。他们有他们的。
挺好的，我觉得如果这么修下去就能明心见性了。见性完之后再去看经文就看得懂。最怕的是经文看不懂，那是很郁闷的一件事情。那是在
没有明心见性，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没有明心见性，经文就可以看懂。这个经文看懂是跟一个东西对应的，并不是你看得多，并不是你勤学苦练，而是通过你好好的修行歇下了妄想。只要你的妄想歇，你的经文就容易看得懂，这两个是对应的。我们的妄想执着太坚固了，所以我们看经文看不懂。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你还没有明心见性，可能经文看得懂，但是这个经文你用起来还不全是你的，还不亲切，还要跟你亲切的滚起来，吃喝拉撒动用喜笑怒骂那个忧愁哀乐全部都能滚到一块儿的，在事儿上透得过的，这个叫明心见性。
理解理解，见性明心嘛，明心见性嘛。
嗯
理解。当我们见性完之后就合一了嘛，就本质就一样的嘛。你到底看经文，经文在看你了。
对对对，能看懂经文当然是能看懂，然后你就是自己这么说吧，就算是有习气，自己也能够给自己治。就像是六祖当时对五祖说的，就是这个迷时失度，悟时自度。你悟的时候还是一个最开始还是一个小鸡儿呢，刚出蛋壳的，但是你至少呢，就是你自己会给自己看病了，你的病没有完全好，但是你自己心里有数，至少你自己给自己看病，你也不会被别的带着跑。你不会被外境带着跑，你也不会被别人的言语带着跑。就这么说吧，见性有两大特征，第一个不被外境带着跑，第二个不被这个修行圈里的修行人带着跑。他说你见性你就见性啦，他说你没见性你就没见性了，全都不是。
对对，
不用再活在任何人的嘴里，至少了。
理解 就是你说的我特别理解，你已经尝到那个味道了，就是什么是什么，本来面目你已经知道了，你不外求了嘛。
对。
但是我再请教您一下，我发现这个法脉非常特别的一个点是手印了、就是手印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手印相当于天线，咒语相当于发出的信号，有着这个天线然后再发出信号，这样三密加持，就是身口意三密啊，密宗有这种讲法，身口意三密，三密仗佛力加持啊，是这样的。
哦，理解。
本来呀，学直佛就是修心的，你说的没错。但是呢，你发现没有，我们的心怎么样啊？容易被外境所转，外境一动，我们的心就动了。那么我们也有一个就是这种的治疗的方法，你不是心容易被外境转吗？那结着手印，它也就是配合辅助你念咒的。有的时候我们妄想深重，或者是身体也不好，或者心情也不好，或者是就是很多很多的妄想，那这个时候状态很不好，你的状态非常糟糕，这个时候你做不做，心也很狂乱，你就结着手印在这做，最开始念的不好，做着做着它慢慢你的心就调伏了，那就是手印，它自有手印的力量，这就是秘法的力量，这个东西不可多说，你实修了就知道了、
那个、
也不必直持，如果直持了，圆印老人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大手印，圆印老人有开示的另外一篇文章叫恒河大手印，那也就是真正的大手印是什么呀，是无相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小孩，还是刚开始，还是借助一下手印吧。
哦，理解，就是我今天的一个感觉，这手印你是心在打，就是用心嘛，
手印就是促进你去好好念咒的，它促进你能够歇下狂心的，它是这个，它有一个促进的作用。
哦，
促进你跟佛心相应。
我要当下问下，谁在打？用心在打，用心去感觉。你不能说谁在打？
你不用，你说的那个用心的那个，就我们的念咒啊，你就直接念吧。哪个不是你的心呀、啊？
对，
你就直接念就好了。
念头一起，就用心去觉照。
有的时候你觉照不到，这个后面再说。前面的时候你先就是结印持咒，就结印持咒，不知不觉的人格变了，不知不觉妄想歇了，不知不觉的跟佛心相应，是这样的。
理解啊，其他的没了。没有问题了，谢谢。
没事儿、
我关麦了。
好的，
感恩，现在有机会
不用感恩。感恩是和一滴水说，在我们这说话就不这样了。有一些心病也是各有各的风格的，各有各的风格的，大家都可以去看看，看看哪个适合你啊。刚才说了这个南拳的这一个，然后我们再看南拳下的，现在是不是共享状态？能看见这个吗？是，好的。先看南拳下的第一弟子，就是赵州。看赵州就看到了他们师徒之间的一个回顾吧。赵州就是观音院从任禅师，曹州好乡人，也姓郝氏。小的时候呢，在本州一通院从师 PT， 还没有受戒呢，就到池州去参南拳了。呀，这个小孩啊，真是的，这个赵州小的时候就剃度了。剃度了以后，一般是剃度，你看现在的人剃度以后是三年受大戒。他剃度了以后呢，还是很小的时候，同事就剃度了。剃度之后没受戒，就直接窜去。跑去找南拳了，南拳就问他呀，南拳说你最近离神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呀？我从瑞相过来的。南拳说那你还见瑞相吗？赵州说不见瑞相，只见卧如来。他去找南拳的时候，南拳正躺床上呢，南拳正躺床上休息呢，看见一小沙弥来了，南拳就说了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从瑞相。南拳说还见瑞相吗？赵州说不见瑞相，只见卧如来。这个南拳正卧着呢，一听他这么说就坐起来了。诶，这个小孩说话有意思啊，这个卧如来是啥呀？现在这卧着的只对，在这卧着的只有我南拳啊。南拳就站起来坐起来了呀，说你是有主沙弥还是无主沙弥啊？有主的还是无主的？有主，哪个是你的主啊？赵州跑到跟前说了，这个仲冬严寒，福为和尚尊后万佛呀，天冷了，可冷了，天到冬天了，可冷了，我只希望您老啊，和尚啊，您老啊能够身体安康，一切如意啊。哪个是你的主啊？赵州颠颠跑到跟前一鞠躬啊，到了冬天了，天冷了， 我只希望您老能够身体健康，一切如意。哎呀，这种人说话说的这个不光伶俐还贴心呐、啊，贴心小棉袄啊。南前，哎，这小孩不一般，好吧，进来吧。你看看这小孩拍马也拍得溜溜的，说的既符合出世间法的意思，而且拍马也拍得溜溜的。上一次我们上一则公案就说过嘛，人家说这个南泉是怎么样啊，就是就是找了一个茬，然后就是说这个，然后他们说南泉你这是在找茬。赵州就不这么说，赵州说师傅、啊、改天我给你缝一领衣服去啊，对，给他买衣服去。嘴甜嘴甜的要死。哎，南泉呢对他也是挺好的。这下面这一段是他跟南泉的这个问话。他日问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师曰，还可去向也无？泉曰，去向即乖。师曰，不拟争知是道？泉曰，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阔然荡惑，岂可强是非耶？失于言下物理，乃往嵩山琉璃潭纳戒，仍反言。有一天他问南泉了，什么是道啊？南泉呀、啊、这个人啊，就是又放火，又倒立，又斩猫的。结果呢，他问如何是道，南泉肃然回复他，平常心是道。这个南泉一天到晚的尽搞古怪，结果赵州问他，他说平常心是道。那赵州就说了，这个怎么样到达这个平常心啊？怎么样努力能够到达，就是如何能够证到这个，如何能够亲证吧，如何能够亲证这个平常心啊？如果你有一个要亲证要证到这个在，你就跟这个平常心呢、啊、相背离了。你向即乖，乖就是背离的意思，就是南辕北辙的意思。你如果就是想要去跟他去附会他，想要就是攀附他，想要达到他，去跟他背离了。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师兄啊，不光就是不知道这个，还说呢，哇，我要亲证啊，他的人啊证的好厉害呀、啊、他修得很好。我们新中心的师兄两大糊涂蛋的标志，一大糊涂蛋说的是，哇，这个师兄修得好，他打千座打了可多座，坐得可直，一动不动，他修得好啊。怎么修得好啊？脸色越来越好了，身体越来越健康了，越来越快乐了，你看他修得好。另外一个说的是，这个东西要亲证，你证到了没有啊？他证到了没有啊？我证到了没有啊？要证到，一个说修得好，一个说要证到，他都不知道你向则乖。所以我给你讲一个深圳的八卦事儿，你们别以为深圳怎么样，深圳的师兄也是什么样的都有。表面上我们说，哎呀，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实际上那师兄后来告诉我说，你就是不跟我接触了，去跟别的师兄一接触啊，别的师兄都已经见性了，就他没见性。别的师兄都已经那个就是有所误入了，就他还没有所误入。我一听我可惊讶，我说你们咋回事啊？他说的，我说是不是谁说了什么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在这地方有心得有体会啊，那个化空啊什么，是不是在这儿有体会啊？他说别的师兄是在这儿有体会啊，他们都在这儿有体会了。对对对，他说听到这个师兄有体会了，听到那个师兄有心得了，听到那个师兄说的是对于这个一念不生的这个东西他明白了，他都心里头打鼓啊，觉得自己不明白，我都可惊讶问这个问题的。后来我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我说你这样，你就是你不是问千座修的怎么样，明心见性没有吗？你问了以后，你就找那个非常坦然的回答你，没有性可见的，他修的不怎么样，他没有见着一个性的，你就找这种人。他不仅这么回答，而且还特别坦荡的敢于跟你回答。谁要是这么说话，你就多跟他凑近。他说他没有收获，他说他并没有一个性可见，他说他修的不咋地，他没有一个什么修不修的。他越这么说的这种人，他说他没有什么成就，并没有成就，并没有收获。他说他没有收获，而且他说起来还特别坦荡，特别坦然，特别的厚脸皮，特别的不要脸。你要是在新中心的里头啊，你碰到这样的人，他说起他没有收获的时候，说的还特别的坦然，特别的不要脸，你跟这种人打交道，你别跟那个一天到晚的要收获的那种人打交道，越收获你心里头越咯噔。他们是什么见解啊？深圳也有这些好多人的。好了，回到这儿来了，平常心是道，还可去向也无，你向即乖。对，远离，有一句话叫珍爱生命，远离师兄啊。我听到了深圳至少有两个师兄就说的，就是本来没事跟师兄们一打交道就咯噔咯噔。这里有个问题，赵一剑问了，赵州初次戒参南泉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明心地了？好吧， 赵一健既然这么问，那么赵一健对于明星比一定有自己的一个认识。那我就问问你，赵一健对你来说什么叫做明星币？明了什么东西叫明星币？你来说一句来，不着急，别被可怕的沉默给吓住了。赵州初见南拳时是不是以明星币了？赵州且至，我先问问你，明什么心叫做明星币啊？赵师兄你先说，我们慢慢往下学啊，不着急。这一段话就是南拳很少的教育学生的，南拳教育学生，南拳说的你就乖了，赵州说的不你争知是道啊，那我要是这个不去趋向他，我怎么知道是道啊，我怎么知道是道啊，我总是要趋向他呀，我总是要正他呀，我不正他，我不亲正他，我怎么知道他是啥样的呀。然后南拳就说了，道不属于知，不属于不知。我们现在呢学修行人呢都知道自己不知，但是呢我们修行人有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你不是说是不知，你是要一个知，你这个要一个知第一显示出来了你一个不知，第二个你这个要一个知还耽误你正道。所以南拳说得好，道不属于知。你看我们光想要知道，光想要明白，光想要觉察，光想要察觉，光想要找到，乃至于要安住等等等等的，这都属于知，道不属于知，不属于不知。如果有个知在，那是妄觉，那是错误的觉。我们现在修心中心的很多的人，以后不知道也不能，我们修心中心的很多的人，他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懂了一些道理，他觉得自己懂得了一些道理，还觉得自己就是有的时候打妄想，有的时候能够觉察。他认为这个觉啊就是那种正等正觉的觉，他这个觉是妄觉。你别落在一个道理上，你要是知道了什么道理，你落在这儿都不对。在修行的过程中，你慢慢的妄想歇了，你自然的能够分辨对错，但是你不能够抱着一个对，你什么时候抱着这个对，什么时候就影响你见性。哪怕你曾经有过所谓的开悟的那一刹那，你以后抱着一个对，照样你跟见性隔一个十万八千里。哪怕你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只要你抱着一个觉在，抱着一个正确在，你还是跟见性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知是妄觉，知是妄觉啊，知是妄觉，这是个四个字说的太好了。不知是无忌，不知是无忌，我们一般是知道。如果真达了不疑之道了，就像是太虚阔然淡惑，岂可，就像是这个虚空一样，它阔然，它非常的坦荡，非常的豁达，是这样的。怎么能够强有是非呢？怎么能够强有是非呢？然后赵州在这个地方上就有契入了。后来呢，赵州就到了松岳这里，这个来受戒。然后我们现在这里还是介绍的是南拳啊。然后我想介绍的是南拳的这几个弟子好玩的地方。看这个，赵州到了道武禅师这里去参了。知道道武才入堂，武曰：“南拳一支剑来也。”师曰：“看见。”武曰：“过也。”师曰：“重。”道武是石头那边的一个法脉。然后呢，赵州去参南拳，道武去了。这个南拳啊，也是威名远扬的。大家都知道南拳这个人啊，刁钻的很呐、啊。白马祖都也只好说他超然物外的。所以说，对赵州知道赵州是南拳的弟子啊、所以呢，他去见道武，道武一看见他就说：“南拳一支箭来也了。”南拳这是不怀好意啊，南拳冲我射了一支箭来了。赵州说：“看见。”道武说：“哎呀，已经晚了，箭已经过了。”赵州说：“哎，我今天射中了一只。”这个赵州啊，他也算反应的快，他也算反应的快。这个怎么讲啊？这个不好讲，知道更完蛋。看看赵师兄有回答没有？关于明心见性的这个，哎，赵一剑师兄，以后不知道也不能妙用了，知道了就是我值。啊，你这一说我更知道了，原来知道了就是我执啊，我又知道了一层，谢谢谢师兄，原来这个知道是我执啊，知道莫非是金蛋，没啥说的，你没啥说的，你为什么逼我说啊，你这不是欺负人啊，你对于明什么心既然是没啥说的，那我对赵州见南拳之前就是开悟这个事儿也是没啥说的，赵州转你来，赵一剑转我来。赵师兄，你那个赵一剑师兄，你是修心中，我好像问过你一次吧？修心中心是多少座了？我可以方便的问一下吗？是200多座了吧？两三百座吧？我记得是一滴水的水平，敬佩，失敬失敬。 哦，一百多啊、哦，好吧，好吧，一百多，还属于小沙弥呢。席子，你们这些人严肃点儿。嗯，来，师道道五才入堂，五曰南拳一支箭来也，多指教。明明你指教，你多指教，你多指教。南拳一支箭来也呀，南拳冲我射了一支箭来了。赵州马上顺势说看见，道五说错过了。道五为什么说错过了？正因为他这个错过了，赵州说哎呀，正好射中你了，正好射中你。这就是南拳一支箭。还有一个是这个，人家问赵州，人家问成文和尚亲见南拳是否，师曰镇州出大萝卜头。哎呀，这个南拳呀、啊、好惨呐、啊、你还不如大萝卜头让你的弟子惦记啊。哎呀，赵州啊，听说您老亲自见过南拳是不是啊，听说您老亲自见过元印老人是不是啊，镇州出大萝卜头，镇州大萝卜头。这就是南拳的弟子，这就是南拳的弟子。南拳的弟子已经忘了南拳了，只记着镇州出大萝卜头了，只心里有个大萝卜头，心里没有个南拳，好吧。讲了有个大萝卜头啊、今天有一个镇州出大萝卜头，真的假的？再看这个长沙锦村禅师，他也是这个南拳的弟子。你看看他南拳怎么样，看他的弟子就能看出来了。湖南长沙锦村昭贤禅师初住鹿苑为第一世，其后居无定所，但寻缘接物，随意说法，十位之长沙和尚问南拳牵化向什么处去，师曰东家做驴，西家做马，曰学人不贵，此意如何，师曰要骑即骑，要下就下。他呀就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住在鹿苑那里，后面呢他就没有居，就是没有一个定处，是长沙的呀。长沙的这个怎么没有定处呢？哎呀，但是奈何就没有定处。但是他呢就是随缘接物，随意说法，然后大家就说他是长沙和尚。然后呢他是师从南拳的。学人就问了，说南拳牵化向什么处去了？那个南拳不是说了吗，我就是做什么呀，我做一头水姑牛去嘛。然后呢首座说的，那师父啊，你做水姑牛去，弟子还可不可以随着你啊？南拳说随我哪那么好随，你看你能不能衔一根草，你要衔一根草来就能随我。南拳牵化向什么处，东家做驴，西家做马。哎，我不明白呀，怎么会呢？我们都是要超出轮回的，要横超，要竖超，总而言之是要上上升进，是要超出轮回的，你咋说东家做驴西家做马呢？长沙此锦村和尚更说一句，要骑就骑，要下就下。东家做驴西家做马，就是让你骑的，你要骑就骑，要下就下。哎呀，你看看镇州出大萝卜也就罢了，你心里头只有个大萝卜头，这个锦村呢要骑你的师父啊，想骑就骑，想下就下，你还像得了了？你还像话得了了？师父就是你的那个驴和马呀，你想骑就骑，想下就下，你要骑就骑，要下就下。哎呀，你看看这南拳啊，怎么培养出来的弟子啊，他培养出来的弟子怎么是这样的弟子啊？所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孩子会打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徒弟，他说的是要骑即骑，要下即下。嗯，这就是按照百丈禅师说的话，就是见于师其简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看看你们在聊的有什么问题。后面有一个长沙锦村，有一个赞南拳的，不过不如那个要骑就骑，要下就下好。师赞南拳真曰，堂堂南拳，十世之源，金刚常住，十方无边，生佛无尽，现已却还。九一南拳有投机记曰，今日还乡入大门，南拳亲道变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头惭愧好儿孙。拳答曰，今日投机世末论，南拳不道变乾坤，还乡尽是儿孙事，祖父从来不出门。劝学记曰，万丈竿头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游，禅师愿答南拳去，满目青山万万秋。这个一共有三段，他赞这个南拳，生佛无尽，现已却还。现已却还说得好啊，拼命甩锅。这就是说的是长沙呀，他去向南拳学习，就给南拳进了一首诗。现在呀，我总算是还乡了，我总算是进了门啊，我的师父南拳呀，他的道啊遍天遍地啊，法法分明，全都是我的师父啊，回头惭愧好儿孙。南拳说的是，今日投机是末论，你投什么机啊，你要论什么呀，你还什么呀，你可别 这么说啊，南拳不到殿前，我这里没有乾坤可到。你要是还乡啊什么的，那你去还你的，不关我的事儿。我从来没出来过，我还什么乡啊？刚才有人说了，这个南拳够能甩锅的啊。还孙还乡尽是儿孙事，祖父从来不出门。大家还是做爷爷好啊，没事别做孙子。劝学记，万丈竿头未得休。这个后面说的一句，这个堂堂有路少人游，就是你到了万丈竿头这，你就是读经读论，你能看懂了，没有什么烦恼了，你也小心点，你也别罢休。堂堂有路，这个地方明明有路，但是就很少有人来呀，很少有人来呀。你要是作为一个修行人呢，你就应该随着南拳去。随着南拳去是什么样？随着南拳去是什么样啊？是法身向上啊，还是这个上上生信啊，还是实力啊，还是等觉啊，还是妙觉啊？不是，随着南拳去是什么呀？满眼全都是青山啊，然后就是青山啊，还有春夏秋冬啊，来回转换啊，满目青山万万秋。达了青山，达了南拳，也不过就是满目青山万万秋。你说说你怎么答南拳呢？你答了个南拳回头来跟个普通人一样了，普通人也知道满目青山万万秋啊，很有意思，这个也很有意思。不过长沙锦村的最好玩的就是这个，要骑就骑，要下就下。我这说这个的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南拳它的风格，然后我们再仔细的介绍长沙好玩在哪儿，赵州好玩在哪儿。你说啊，南拳赵州啊，他们就没有入五家七派，我们心里啊多少还是有为他们打抱不平的，他两个可真是可好玩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学学吧。云记师祖禅师，钟南山云记师祖禅师出参南拳问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礼亲收得，如何是藏？拳曰：与汝往来者是。师曰：不往来者如何？拳曰：也是。曰：如何是珠？拳招师祖，师应纳诺。拳说：去，汝不会我语，师从此信入。哎呀，你说这个信入也挺好玩的。他问南拳：摩尼宝珠啊，大家不知道，但是呢说如来藏里面，如来宝珠虽然不识，但是呢你呢天天就在拿着它，你天天都在拿着它，你每天都在拿着它，你从来没离开过它。那这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你为什么从来没有离开过它呀？然后南拳就说了，你看和你往来的这些全都是啊。他说要是不往来呢，不吃穿动用的呢，不吃穿动用的也是。那如何是摩尼宝珠呢？南拳就招了师祖，师祖就哎，然后有的禅师就说：记汝便是，然后谢师给我指示一礼拜就完事了。南拳不这么说，他招了师祖，师祖哎，南拳说：去，你不会我语，你去去去，你不会我语。他这一赶他在这误入了啊，这个地方好玩，这是咋回事呢？按照我们的说法，不是你招了他应诺了，哎，这不就是吗？然后他礼拜了，谢师指示。这个可是正好不对哦。南拳说：去去，你不会我语，去。他在这个地方上反倒信入了。还有这个公案，我在佛心寺啊，我们那儿经常有小孩去玩，然后我就给小孩出了这个谜语。陆亘大夫，宣州刺史陆亘大夫问南拳：瓶中古人瓶中养一鹅，鹅见长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毁瓶，不得损鹅，和尚做陌生得。我给我们的同事，给那些经常去寺院玩的小孩都出这个。古人瓶里头养了一个鹅，这个鹅慢慢长大了，但是呢它出不来瓶子，现在不能把瓶子打碎了，然后也不能够伤害这个鹅，那这个鹅怎么出来啊？这鹅打出来，快救这个鹅吧，师兄们发发慈悲心吧，怎么救这个鹅啊？全招大夫陆应诺，全曰：出也。陆从此出，开解即礼谢。你在这个地方能看懂不能？你要是不能看懂，你就真的去一滴水，求你去一滴水，好吧？你能看懂也不代表着你明心见性，但是你这个你能不能看懂？他说瓶里头也养一个鹅，鹅长大了，然后现在不能把瓶摔了，也不能伤害这个鹅，这个鹅怎么出来呀？南拳找陆更说：哎，南拳说：出也。这个公案你懂还是不懂？你要是不懂，你继续去一滴水吧，或者你要是郁闷，你就打坐，你多瞎坐吧。元一老人节假日的时候不是也在家里头打坐吗？多加坐也行啊。这个说的是跟心中心的师兄说的。脑筋急转弯，那你是想要出来，所以你脑筋急转弯。如今不得毁瓶，不得损额，和尚做陌生。你要不脑筋急转弯，不能毁瓶又不能损额，那怎么办呢？那你干脆别救这个鹅了，让这个鹅憋死在瓶里头算了，也很好啊。你们要有一个答案，所以就变成脑筋急转弯了。 金蛋子不会银蛋子去，哎呀，惭愧惭愧惭愧惭愧。看看这个陆亘大夫怎么悼念南泉的呢？记南泉圆寂，院主问曰：“大夫何不哭先师？”陆曰：“院主道德即哭，院主无对。”南泉圆寂的时候，院主说了：“哎呀，大夫，你怎么我们祖师都圆寂了，你怎么不难受啊？”陆亘说：“你要是道得出来，我就难受，我就哭给你看。”院主无对。甘至行者，我也挺喜欢这个甘至行者的，他是池州的，南泉就在池州啊，池州就是九华山附近了，九华山附近的地方，离江浙也比较近吧。池州甘至行者一日入南泉设斋，黄渤是首座，南泉那边出的大咖也不少，但是他古灵精怪，黄渤是投到了百丈这儿，但是黄渤啊、林济啊，他们我记得都在南泉这儿参过。一日入南泉设斋，黄渤为首座，行者请施财，坐曰：“财法二师等无差别。”甘曰：“那么到征销的某甲，这个东西就是某甲什么，一个背加一个心，疑是什么？”便将出去，须臾复入，曰：“请施财。”坐曰：“财法二师等无差别。”甘乃行什么？又一日入寺设舟，仍请南泉难念诵，泉乃白垂曰：“请大众为黎奴白姑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甘拂袖便出。前周后问点座，这个行者在什么处？坐曰：“当时便去。”前便打破锅子。这个甘至行者呀，这个人也不知道是这个名字啊，到底是出家的还是俗姓？他还叫做行者，你看看他也不叫师啊，也不知道啥的，他到底是一个沙弥啊，还是一个什么的？一个就是独来独往的人啊，还是一个沙弥啊，还是一个比丘啊，都不太知道，我觉得是。反正就是他就是到处走吧，所以叫行者吧。他到南泉这里面来设斋的，就是南泉呢在设斋。南泉在设斋的时候，黄渤是首座。然后呢这个供养的人呢就请那个就是布施啊，就请布施啊，布施。这个请布施，就是法布施啊这一类的吧，应该是。然后首座就说了，说这个财法二师都没有差别。甘至一听就不愿意了，你要是这么说啊，我就不吃了。斋啊就是斋僧啊，有可能是这个斋僧啊，就是说有功德主，然后就是出钱，然后做饭，请所有的僧人吃饭。然后那个主持仪式的人就说了，说这个功德主出钱，这功德很大呀，别看他出钱，你也别小看这个出钱的，这个出钱的和那个法布施，他们两个都是布施嘛，你不要轻瞧某一个嘛，他们两个都没有，都是平等的呀。财法二师等无差别，财法二师等无差别，还有一个师啊，还有一个师在啊，还有一个布施在啊，谁布施给了谁什么东西，还有一个这个在呀，那我是成你布施的，你要这样，你有个布施在，我就不吃你这口饭了。走了之后心想着，哎呀，我这眼里不容的沙子也不行啊，我再试探试探。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了，说既然财和法都是一样的，那你给我财喽，你给我财喽。然后做主说，财法二师等无差别。这说的什么呀，甘至一气又要走了，人家施粥他要财。你给我财的意思就是我要看看你这个法布施怎么样，我看看你的法布施，你给我法布施个试试啊。结果这个做主说，财法二师等无差别，又给他来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话。不痛不痒的话，他就应该是甘乃行什么的，就是这样，他就是财法二师等无差别，这样他就吃了吧，应该类似于吃吧。你这个做有可能是黄渤，我觉得，因为这顶上说了黄渤是首座嘛。大概的意思是啥意思呢？人家要施财了，人家那个功德主来了，然后首座就说了，黄渤就说财法二师没什么差别啊，别以为人家施了钱的你看不起人家。那个甘至一听，你要这么说我不吃了。回来一会儿又说了，又想着既然财法二师都一样的，你给我财。修行人他只有道，他根本都没有财，请施财的意思就是说的，我看看你给我什么法布施。然后他就说了，哎呀，财布施法布施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你不是让我给你法布施吗？你喝粥吧，您老喝粥吧。啊，这甘至一看，反正、啊、好吧，那就凑合着喝一口吧。啊，甘乃行什么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喝。财法二师等无差别，要这样我不吃了，就走了。过一会儿又一会儿说了，既然财法二师等无差别，你给我财吧， 你给我裁吧，裁法二十等无差别，你给我裁吧，裁法二十等无差别，然后就凑合着吃了。还有一天，还有一天入室，还有一天到了寺院里头设粥了。这个时候是南拳主持，南拳就白锤就说了：“哎呀，大家呀，要为这些黎奴啊，要为这些三道就是六道这个。”要为六道众生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大家要为六道众生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你看黎奴白姑那就是畜生道嘛，大家可别忘了为那个猫啊狗，阿猫阿狗阿牛阿羊，大家不要忘了为他，大家吃了这个饭可不要忘了为阿猫阿狗阿牛阿羊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啊。这话一听确实是甘至行者又来气了，拂袖就走了。南拳周后问：哎，那个甘至行者呢？那首座说当时就走了。南拳就打破了锅子，南拳把这锅子给打了。甘至行者就是这样，这就是说南拳的这几个弟子，你看看南拳这几个弟子，一个是甘至行者是甩手不搭理他了，一个是要骑就骑要下就下，还有一个是一说他师父他不提他师父，反倒说镇州出大萝卜头。你看看这就是南拳的好儿孙呐、啊！你看看这南拳咋可能不断子绝孙呢、啊？所以南拳不是五家宗派呀、啊，没办法呀。然后我们再来看，再来看什么呢？再来看南拳下的赵州。刚才说了，这个赵州问了南拳，南拳告诉他平常心是道。再看后面的这几个跟南拳的这几个啊，一日赵州问拳曰：“知有的人向什么处去？”南拳说：“山下禅月家做一头水姑牛去。”这个南拳老是惦记着水姑牛啊。师曰：“谢师指示。”曰：“南拳曰：昨夜三更月到窗。”好像前两天有人问齐老师这个昨夜三更月到窗，你看这个看前后嘛，看前后文嘛，知有的人向什么地方去，就类似于我们现在问明心见性了以后他往什么地方往生啊，明心见性以后啊，就是你看到山门口的那个是那个信主家了没有，到他那做一头水姑牛去，哎呀这怎么还披毛戴脚环了，咋回事啊？不是说的是你这个僧人不行才披毛戴脚环吗？你这个怎么是开悟的人也披毛戴脚环呢？山下禅月做一头水姑娘去。哦啊，这个南拳说山下禅月家做一头水姑娘，赵州说啊，谢谢你给我指示去做个水姑娘是吧，我去了啊，我去了啊。南拳说哎呦昨夜三更月到窗，昨夜三更月到窗，昨夜三更月到窗，我记得后面应该还有一个什么呢，什么今天什么失血火，就是昨天这个，我就是昨天晚上遭到了一个倒霉事，我今天又来个倒霉事，谢师指示。谢师指示这个话就是尴尬的话了，就不是好话了。南拳只好说昨夜三更月到窗，这是昨夜的哟，这是昨夜的事啊，你留到现在啊，留到现在，你真的以为要到谁家做一个水姑娘，你就抱着他了，你就真的有个指示了。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说的是还有一个人拿着什么东西问，然后南拳就说了今天又怎么样失血火，意思就是说我昨天遭了一次贼，我今天又遭了一次贼，我昨天阴沟里翻了一次船，我今天阴沟里又翻了一次，昨天晚上半夜三更月到了窗门口，今天呢这个月已经走了，反正不是好话。队友还问了知无的人向什么处去啊？那个席子你说的不对，他这个不是知无的人，他的意思就是开悟的人有的时候就说知有，有的时候知无，不是说的是知无的人，就是说是啥事儿吧，席子你不知道，是我，你既然说话了我就要 K 你了怼你了。你要知道禅宗啊，他一开口问就是问的是见性，他不会问跟见性无关的，他翻来覆去的问，比如说吃饭呢，他说哎，吃饭的是谁，睡觉的他说的是这个没有睡着的是谁啊，他千里迢迢的来，他就说这个父母未生前如何是他，他编着好多的花样问，他不会问同一句话，他编着好多的花样问，但是呢禅宗就这一点好，他问的从来就是这个。所以呢你问他不管是知有还是知无，他的意思就是见性的人，就是见性，他只问见性的这个事儿啊。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来失却火，这个说的就难听了，就昨夜三更失了牛，天明起来失血火，这个说的就难听了。昨夜三更月到窗好听多了，这个南拳啊对于赵州还是那个啥的，还是温婉的。我觉得昨夜三更失血牛跟昨夜三更月到窗是一个意思。就是说话啊，对，有点类似吧，反正是贴心小棉袄。看看这个贴心小棉袄是怎么对待南拳的啊。
南泉说，今时人须向异类中行，使得。诗曰，异即不问如何是类，泉以两手托地，诗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盘堂里叫曰，悔悔。泉令侍者问，悔个什么呀？赵州说，悔更不于，悔更，悔不更于两踏。这则公案也很典型。南泉说，现在的人呐、啊，你们呐、啊、需要别扎堆凑热闹，随着大流好吗？你要独来独往的往那个异类中里头去啊，你别就是随着大众走啊。你要是当那个异类中的人呐、啊，赵州马上抓住茬了。赵州说，所谓的异倒不问了，你说那个类，物以类聚嘛，物以类聚嘛，人以什么群分啊，物以类聚。你有个类不是还是聚吗？你只要是个聚，有个聚在，那就有一个的就是趋同在啊，有一个趋同在啊、嗯、所以说他一下子就抓住了，异即不问如何是那个类啊，有个类在，那不是还是一样的吗？还是一块的吗？还是又是一个那个同类中人了、嗯、还是同类中人了。异即不问如何是类，南泉不好说了。南泉两手如何是类，南泉说，我告诉你异是啥样子的。南泉就来了一个倒立，来了个倒立。结果呢，这个倒立这个本来就不稳，这个赵州也不吭声，跑到南泉跟前 一脚踹过去，把南泉给踹倒了。把南泉踹倒了之后，赵州又跑到涅盘堂里头叫啊，后悔呀后悔呀，是不是踹了他师父后悔了呀？他师父让侍者去问，你后悔什么啦？你跟我说说你哪儿做错了。赵州说，我是做错了，我应该和当时踹你两脚，我踹你一脚算少的，悔不更于两踏。悔个什么？悔不更于两踏。你说这个赵州也是够古怪的，这就是平常心之道。这则公案演绎的就是平常心之道，超好玩的。陆丰小命啊、哦！再往下看，南泉上堂，师出问明头和暗头和，泉便下座归方丈。师曰：这老和尚被我一问，值得无言可对呀、啊。首座说：莫道和尚无语好，自是上座您老不会。赵州扇了他一巴掌：此掌何是堂头老汉吃？赵州啊，你可真是的，你对南泉你好过分啊。哎呀，这是南泉的首座呀，南泉的首座就是出来领座的这个人啊。这个赵州把南泉的首座给扇得一愣一愣的，扇得晕头巴脑的呀。这个首座还为赵州说，还为南泉说话。赵州扇了他一巴掌说，我这一巴掌打的不是你，我这一巴掌打的是你师父南泉。我这个天哪。赵州上堂，然后是南泉上堂，赵州说，明头和呀暗头和，这个事儿啊与道相合呀，我们是明着和呀，我们是暗着和呀，我们是明着和呀暗着和呀，我们怎么样跟道相合呀，我们怎么样师徒相合呀，我们怎么样跟明心见性合呀，我们是明着和还是暗里和啊？明着和呢就是说，哎，什么是明心见性，说这样的话呗。暗里头和就是暗自的以心印心吧，到底是明里头和还是暗里头和呢？南泉就走了，下座了，直接的就是说一声不吭下座归方丈去了。你在这讨论这个，你有个合不合的，归方丈去了，不吭声归方丈去了。赵州可开心了、啊、你看看这老和尚今天被我一问，值得无言可对。赵州挺会找台阶的啊，赵州挺会找台阶的。你看看这老和尚被我，南泉是不搭理他了，你就不值得搭理，就像是外道问，哎，你看看我这个鸟抓在手里头是活是死啊，你要是说是死的我就给他放了，你要说他是活的我都给他捏死。像那个外道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内，问那个佛，你看我是在门里头在门外头啊，佛要是回答在门里头他就出去，佛要是回答在门外头他就准备进来。你看那佛搭理他干啥呢？汝之所问皆是戏论啊。哎呀算了，我这一说也是戏论。南泉就不搭理他，回方丈了，给他尬到那儿了，尬到那儿了，他得赶快给自己找台阶。哎呀，你看看他被我一问，值得无言可对。你看看这个赵州啊，刁钻得很。赵州这个小孩淘气，你知道吧？他老是演绎这些古灵精怪的事，太淘气了。首座可不淘气，首座可正经了。首座，哎，你怎么能说师父无言可对呢？师父无语啊，师父是奇墨如雷啊，是你不会啊。师父那一无言里头啊，包含着奇墨如雷啊，师父都给你指示了，是你不会，是你不会。他觉得师父的这个无语也是给赵州开示，给赵州开示，赵州不会。赵州一巴掌扇过去了，我这一巴掌打的不是你，我这一巴掌打的是你师父南泉。我们基本上说的是这个莫道这个祖师无语好，自是上座不会。 南拳不是归背锅侠，这一巴掌打南拳绝对打得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下头怎么能培养出来这样的徒弟呢？这徒弟瞎徒弟，打的就是南拳。你打这个徒弟，这徒弟是个蒙圈徒弟，你打他干啥？打的就是他师傅，不打他师傅怎么能真正的伤到他的心呢？这一巴掌打南拳绝对不冤。你要说南拳背锅侠，南拳还不光背了这个赵州的这个锅呢，他还背了首座的锅呢。首座认为这个南拳好了不起，南拳说一句话能够开示给别人，人家听了南拳的一句话就开悟了。开悟什么呀？你想要听什么呀？你想要从祖师这听个什么东西你开悟啊？这个东西从来没有瞒过你，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为什么老从别人的嘴里头想讨个什么东西啊？所以说你要说南拳背锅，他不光背了南拳的锅，他还背了首座的锅。首座往对他赞颂，南拳对他是减损棒，首座对他是增益棒。全背锅行，小棉袄是首座，小棉袄首座是不屑弟子啊。老师也不用挨打，因为你去问南拳，南拳肯定说他这是无弟子。我们是师兄弟，你别过老师，我们师兄弟以其道是为师啊。打的人可曾有失？我们的进度是不是太快了？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没有啊？有没有听得觉得好懵的？好懵的。那天有个师兄啊，苦口婆心的劝我说，现在人不适合禅宗啊，这公案不是讲的。齐老师也说了，公案不是讲的，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讲啊？耽误时间啊！哎呀，那师兄苦口婆心的劝了我可久。你说你们这些人非要学公案，真的，你们这些要学公案的人都已经够异类的了啊！旭宝打我，贴心小棉袄，糟心了，我还以为他说的呢，他要打我呢，我真的以为旭宝打我，原来是赵立明打我。赵立明，你可是贴心小棉袄了。我们接着看吧，打完了，贼过后张弓，好吧，你还不再打我一下？事到黄渤，不打贼了，好吧，好吧。谢你饶命。师道黄渤，拨剑来便闭方丈门，师乃把火于法堂内，叫曰救火救火。拨开门捉住曰道道。师曰贼过后张弓。南拳到黄渤这儿来参了，黄渤一看见是这不是赵州到黄渤这儿来参了，黄渤一看见是赵州来了，夸嚓就把方丈门给关了。参我个什么呀？你想从我这儿，我都不见你。赵州也有办法，赵州呢举火就到了法场里头了，救火救火救火救火。这黄渤开门了，抓住说到到。贼说的那个赵州说，你现在知道让我到了，你现在知道了，贼晚了晚了，贼过后张弓。我那时候见你，你咋关门啊？我到你法堂里头来了，烧要烧你的法堂了，你才出来叫我到到。贼过后张弓。你要是光看这一则公案呢，赵州还是就是说的是黄渤很厉害。你看刚才有人说了嘛，百丈得大机，黄渤得大用。但是单看这一则公案，是赵州略略胜了黄渤一筹一筹。不过呢，从赵州的角度来说，他就以赵州为中心吧，也可能黄渤也有后话，也说不准。要看这个的话，有点像黄渤略逊赵州一层。到宝寿，寿见来于禅床上背坐，师展坐具礼拜，昼下禅床，师便出。哎呀，这个赵州的这个缺德的，没事的就在丛林里头捣乱呢。这到了黄渤这儿，要把黄渤的那个法堂给烧了，点火要烧人家的法堂，这他的文明啊就已经丑名都已经出去了。然后赵州又跑到宝寿这儿来，宝寿一看这家伙不怀好意啊，宝寿见到他来就背坐着不理他。赵州呢，你不理我，我给你礼拜好吧，我给你礼拜，礼拜了那个寿就下来了，寿下来了要去接赵州，赵州扭身便走了。我看是老师训一筹啊，当然了，我比杨子涵逊一筹。杨子涵这儿没有什么逊不逊的，而我这儿有一个逊不逊，我这明显的比杨子涵逊一筹。失敬失敬。哎，赵立明不是说老师逊一筹，是杨子涵这儿没有什么逊不逊。杨子涵这厉害了，杨子涵一切平等了，他没有什么逊不逊，厉害了厉害了。他没有这杨子涵那儿没有逊不逊，但是杨子涵到了挣钱财布施这儿，杨子涵可不含糊。要说起法布施，杨子涵就去挣钱了，这个地方上杨子涵倒是不含糊的，哪有什么钱不钱呢啊？在法上我逊你一筹，杨子涵在钱上你可逊我一筹啊，因为我这儿哪有什么钱不钱的，而你却是在挣钱。又到朱鱼执拄杖于法堂上，从东过西，鱼曰做什么？师曰探水。鱼曰我这里一滴也无，探个什么？师以杖以臂便下。到了朱鱼那儿，
拿着拐棍到法堂上，从东往西边就过去了。注意说，你这家伙干什么呢？他说我要探水，我看看你这个水啊，我拿着拐棍，你看看我一走一步，一走一拐杖。注意说你干什么呢？我就要看这水啊，看这水有多深。注意说我这一滴水也没有，你探个什么探啊？然后他们就把杖倚着鼻一声不吭下去。诗将有舞台，有大德坐骑。刘曰：无处青山不到场，何须策杖理清凉？云中纵有金毛线，正眼观时非吉祥。诗曰：作墨生是正眼，得无对。诗自此道化，备于北地，众请住观音院。观音院就是、啊、这个现在的河北嘛，就是赵州的那个地方的，大家请住观音院那个地儿。它有五台山，五台山山西吧，对吧？有大德做祭子，人家说到了五台山呢、啊，一定会碰见文殊菩萨。至于哪个是文殊菩萨的话，要你自己要看你自己，就是有没有悟性啊。所以大家去到五台山呢、啊，都是要朝五台，然后去见那个文殊菩萨。然后有个这个大德就说了，哪个青山不是五台山呀？为什么非要拿着拐棍一就是这样的话来到五台山来礼拜文殊菩萨呀？就算是你看到了文殊菩萨了，云中纵有金毛线，文殊菩萨骑着一个金毛狮子，就算是云中有个金毛狮子了，但是呢，你要用正眼看，你要用法眼看，这个时候啊，它可不是好事啊！你有这个瑞相在，我们说是好事，那你要是真正用法眼看，这个不是好事。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得见佛。这个偈子本来写得很好，无处青山不到场，何须策杖理清凉？云中纵有金毛线，正眼观时非吉。结果赵州呢也缺德，就像是问这个现实人像异类中行一样。这个赵州马上就说了：“什么是正眼呀？”大德没对出来啊，也就是说，他要是正眼的时候，他就知道他非吉祥；那他不正眼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他是吉祥吗？正眼观时非吉祥，哎，这句话露馅了。所以他问什么是正眼，大德无对，他把大德一噎，哎，大家就了解他了，因为这个大德可能比较有名吧。然后从此他就住观音院了。哎呀，就像是南泉说的，我还是想说上面的这个金石人啊，须向异类中行使啊，别说什么是意即不问，什么是类，别说这个了。大家啊，学佛这个事儿啊，不要随众啊什么的，这个是佛法这个事儿是如实知自心的。你不要趋众，不要随众，也不要附和谁，你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是为你服务的。你别要哪人多你就往哪扎，人家说什么你就随着符合什么，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主心骨，没有的话你就自己好好的参学，有问题的时候你再去找别人问，这就行了。也不是一定要听课，也不是一定要随众，知道吗？我觉得就是随大溜的人可多可多可多的，你这个地方你还是要自己转身。不说了不说了，有点像心灵鸡汤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师兄们有什么，还有什么没有要说起心灵鸡汤，请杨子涵来说，他知道的心灵鸡汤可多了。不要随众，就是对，不要跟风，就是你得有主心骨，你得有主心骨，不能人云亦云。开始学的人家说什么都那个了，你还是要学人自有学人眼，都没听进耳。赵星溪，我就问你一个，就问你一个，你学的这个打了漆回去之后又磨磨蹭蹭的，又磨了九个月了，然后我就问你一个，瓶中有一鹅，然后不能碎瓶，又不能伤害这个鹅，这个鹅如何出来呀？它叫了一声它就出来了，它叫了一声这个鹅真的就出来了吗？赵师兄，你不要以为你沉默了我就放过你了。赵师兄，问鹅吧，你还不如鹅呢，我就问你，我就不问鹅。长独行长独步，小下草鞋宁似虎。祖师说过一个这个，啥意思？饿他，烤了吃，饿他。你要慈悲救度啊，怎么能够把鹅救出来呀、啊、赵星星，你不能光说吃啊，你那些救度众生的大愿哪儿去了？那个时候鹅小嘛就进去了，现在鹅长大了出不来了呀。郑婷婷，先自救，好的，先自救。你自救的怎么样了？李瑞喜，哎呀，李瑞喜啊，你这个哪有鹅和瓶？好吧，你躲在无事甲里了。李瑞喜，你的特点是什么呀？你的特点就是佳作，周六周日你佳佳作，有的时候打打酒。为什么答应了就出来了呢？改天啊，下一次赵师兄再上来不？下一次再找赵师兄算账，你喝多了。
谁答应谁惹，好吧，你们在这比沉默呢。既然是性，性能答应吗？你就在这胡扯吧。马国振，你就在这胡扯吧。你修了新中心，你胆大了啊，什么敢胡扯的话你都敢说了。你就在这胡扯八道，不能直说吗？是，直说了你也不懂，一直都在直说呢。你怨那个一直在直说的人没有直说，你不知道你自己一直没法直心听。我就跟你这么说吧，你别生气啊，这个叫知行的人，你一直都没有用你的直心去听，你的心一直还不是直的呢，先修行让你的心直了再说。今天就到这儿了，各位师兄再见。如果有话有这个得罪，多有得罪，你多原谅啊，我们再见。